好，奉主耶稣圣名正道，感谢主。好，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上午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各案各职。我们来打开以弗所书的四章十六节，我们来打开以弗所书的四章十六节，以弗所书的四章十六节，以弗所书的四章十六节，在新约圣经二百一十七页，新约圣经二百一十七页，四章的十六节，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感谢神啊。那我们今天因为信靠耶稣，好，让我们都以耶稣呢合而为一。好，我们就是耶稣的身体，教会呢它就是耶稣的身体。那用一个比喻呢，就是我们都是耶稣身上的肢体，每一个肢体呢都有自己的功用，每一个肢体呢在身上呢它都能够有一定的作用，好，它是都是有作用的。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全身呢都靠他联络得合适。我们全身上面的所有的肢体呢，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呢，所以我们联络得非常的合适。好，就好像我们身上有肌肉、有神经，所以呢，我们身上的手啊、脚啊、啊各个器官啊、内脏啊，你看，我们因为有肌肉、有神经，所以呢都联络得非常的合适。好，所以不管你走路你做什么事情呢，好，有这个神经的指导，有这个肌肉的伸缩，好，让你个体的功用呢都能够发挥得非常的合适。好，百节呢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呢彼此相助。所以呢我们身上的一些肢体呢，它是怎么样子呢？它是各按各职的，好，它是各按各职的。好像说你做手，你要拿东西，好，你可以灵活的处理安排，好，你可以弹琴，哎，你可以啊，这个吃饭拿筷子拿叉子，好，那你脚呢？你要用来行走，好，你要行走。如果你用手来行走，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呢，你会发现说，用脚来行走，你人就得怎么样倒立，好，你不倒立，你就得把你的脚撑起来。好，你就得把你的脚撑起来，那你这样子行走，你会怎么样？非常的劳累，哎，你就会非常的劳累，因为呢，你把手来当脚用，好，你把手来当脚用，所以呢，你的身上的功能呢就会受亏损，你身上的功能呢，你就会受亏损，好，所以如果人如果不按照他肢体的功用来彼此相助，好，反而呢。你手要用脚当脚来用，那你这个身体呢当然不会很健康啊，哦，你这个身体呢肯定是有问题的，不然没有人他愿意这么做嘛，哦，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职分，哦，按照你手的职分，按照你脚的职分，你来做事情，那你就会发现什么样，你的身体就会渐渐增长，哎，你会得到它很大的帮助啊，哦，你脚会来帮助你脚走路，好，脚会帮助你的手来走路啊，好，就不用你手来走啊，好，那你就会很舒畅啊，好，很舒畅啊。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有自己的位置，好，都有自己的职分，好，我们说这个职分呢就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责任啊。为什么会有责任呢？是因为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之间总是有关系，我们跟神有关系，我们跟人有关系，因为有关系，所以有这样的职分，啊，所以有这样的职分，啊，你看你在家里面，你跟你家里的人呢有关系，啊，可能呢你做儿子，可能呢你做孙子，可能呢你做丈夫，可能你做妻子，是吧？因为了这样的关系，所以你有相应的职分，啊，你在社会上，你在单位当中，啊，你做职员或者你做老板，哦，如果你只有一个人，那你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哦，你做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但是呢，你看， 在一个单位当中，只要有两个人，有两个人他就有关系啊，人跟人之间他就会产生关系啊。那你在这个关系当中，你就有相应的职分，你就有相应的职分要去做。好，所以圣经当中你看有很多的这种关系，好，很多的这种关系，像夫妻关系，还有族谱关系，好，还有这个母子，这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好，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好，这种关系呢，它是维系人跟人之间的啊这种联系啊，好，关系是联系人跟人之间的，好，关系它就是联系人跟人之间。那既然在人跟人之间有关系，它必然产生的是职分，好，必然它就产生了职分。那人他要按照自己所得的，按照自己所处的职分来做工，好，来做工，按照你所得的这种功用彼此来相助，就会成就美好，他就会成就美好。但是如果人他所处的那种关系，所担的那种职分，你没有按照你所应当所得的这种职分来做事情，好，这种功用来处理的话，好，那也许呢你就会越过这个职分。好，你想想看，你做员工呢，你讲话的口气像老板的口气，那老板会怎么想呢？老板觉得你越权了，对吧？你越权了，你管太多了，好，不该你管了你也管。那其他同事会觉得说，这个怎么变成你在管的呢？好，人家就会觉得什么？你越份了，好，你越份了。你想想看，你是做儿子的，你讲话像爷爷的口气，哦，你对你爸爸讲话像爷爷的口气，哇，那你爸爸就会觉得什么？那你这个小孩子没大没小了，是不是？因为什么？你发挥的不是你应当有的功用。好，我们人要按照我们所得的职分来发挥我们所应当有的职分的功用，这样就会成就美好，这样就会成就美好，神就会让你身体渐渐增长，就会让你在爱中建立自己。好，就会让你在爱中建立自己。好，这个身体也许就是你的生活，也许就是你的事业。好，也许就是你的一切，就会渐渐增长的。好，在爱中呢能够建立自己，也就是说在你所处的那个地方，因为这个爱啊，为什么有这个爱？因为呢功用在其中发挥作用，功用在其中发挥作用，所以让人呢体现这是在美好当中，这是在爱当中，那就会发现说很好，我在这里呢受造就，我在这里受造就。就好像什么呀，有些人在家里边他觉得，我在家里边受造就。好，你如果用今天用功利化的话来说，你在家里面你到底得到什么呢？啊，有些人就想要说，哎呀，我今天的每时每刻都想要得着成长，啊，都要得着怎么样一种飞跃式的一种成长，啊，好像我读书就一定要得着知识，啊，我上班就一定要得着金钱。那你如果在家里面，你会觉得什么呀？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妻子丈夫，啊，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小孩，还是自己的老人，哎，你会发现你没有得到什么，对吧？为什么？因为呢你失去了爱，所以你会发现你得不到什么。但是如果你在爱中，你会发现说，我得着了不是知识，我得着了也不是金钱，我得着了不是其他什么，我得到的是什么？我得到的是爱啊，我得到的是爱。所以呢我会发现说，我在这个爱的家庭里面，我长进了，我成长了，好，我长进了，我成长了，我不是一无所无啊，一无所无啊。所以人在回顾他人的一生当中，诶，他会发现说，我在这个地方，好，他并非呢没有得着，并非没有得着。所以呢神他爱我们，好，他用他全能的爱呢，好，他完全的爱呢来爱我们，会让我们得着造就，会让我们得着成长的。所以呢神啊，神他把他的教会，好，教会啊，说成是什么？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啊，这是神的家，这个不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事实啊，啊，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圣经在说这个教会是神的家，就好像比喻一样，啊，好像说鸟要有窝啊，是吧？狐狸要有洞啊，啊，这个只不过人的一个栖息的一个地方啊，家只是一个人的栖息的一个地方啊，啊，实际上教会是神的家，这是一个实在的。实在的，不是说比喻啊，不是隐喻啊，它不是隐喻啊，不是打比方啊，不是来做形容，都不是的，它就是神的家啊，而唯有家它才是从神来的， 家才是从神来的。你看社会上的很多的机构啊、团体啊，都是人设立的，人去设立的。但是家呢，它是从神来的。你看亚当夏娃他们两个人夫妻成为一体，就建立了家庭，是吧？这从神哪里来？也是从神来的。神看亚当一个人孤单啊，只有一个人啊，他觉得不好啊，神觉得不好，那神就造了一个配偶夏娃，让他呢成为有了家庭，所以二人呢成为一体了，两个人他成为一体了，他就有了家庭了，他就有了家庭了。那在所有的关系当中，你看这个家庭它真的是非常的亲密，它是非常的亲密。在家庭当中只有两种关系啊，刚开始只有两种关系，刚开始它只有两种关系，什么关系？男人跟女人的关系，男人跟女人的关系，有男人跟有女人。那有男人跟有女人呢，这种关系呢就产生了相对应的职分，对吧？男人要有男人的职分，女人呢要有女人的职分。那你看圣经啊，圣经它所描绘的呢都是神要跟我们人的关系。耶稣呢他就是这个男人啊，耶稣他就是幕后的亚当。起初的亚当呢，他爱自己的妻子夏娃，是不是？他说什么？我们来看圣经，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一节，二章二十一节第二页，旧约圣经第二页，二章的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经。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感谢神。那神呢造了男人跟女人，男人呢就是亚当，男人就是亚当，他爱自己的妻子，你看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所以呢当神造人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人呢就有了爱，人他就有了爱，这是从神来的。你会说为什么亚当他爱夏娃？这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这就是神造的啊，神把这样的心放在他里面啊，他就是爱啊，他就是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这个女人啊，他就是爱啊，所以人他为什么夫妻两个会相爱？这是神所命定的，这是神所命定的。就好像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爱，这个世界上为什么父母会爱儿女啊？为什么我们还有友情、亲情、爱情？因为呢，这些都是从神来的。神让亚当爱夏娃，让世界有了爱，神让这个世界呢有了爱。亚当夏娃就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就是爱啊，所以呢，神所造的，神也把爱呢放在其中啊，神也把爱呢放在其中。那耶稣就是这个幕后的亚当，耶稣就是这个男人啊。这个亚当呢他就是预表，这个男人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啊。耶稣呢他是道成肉身啊，以男婴的样式啊，以男人啊这种样式，这种样式呢来到这个世界，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肉身的显现。那耶稣呢他爱教会，教会就是耶稣的心腹啊，教会就是耶稣的心腹。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八节，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感谢神啊。创世纪的时候，亚当跟夏娃成为一体，在以弗所书新约的时代，保罗却说这是什么极大的奥秘。哈，如果对我们人来说，哪里是一个什么奥秘？男女结合，男欢女爱，这有什么奥秘？这不是很正常吗？是不是？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个人看为很正常的事情，却藏着一个极大的奥秘。哈，这个奥秘就是基督他爱教会。哈，基督他爱教会。耶稣呢，他作为一个男人，好，他爱女人啊，他爱教会啊，他是新郎啊，他爱心腹啊，对吧？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啊，我们刚才说在家里面，因为有这种夫妻的关系，有夫妻这个夫妻的关系，因为有夫妻的关系，耶稣呢，他履职他的职分，他的职分就是做丈夫的职分，他的职分呢，就是做男人的职分，好，做男人的职分。所以呢，你看基督爱教会，甚至为教会怎么样舍己，好，为教会舍己。耶稣呢，为我们弟兄姐妹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流出宝血救赎我们啊，好，救赎我们。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他真的是有大爱，好，主耶稣他的爱呢是全然的爱，好，耶稣的爱呢是舍己的爱，好，耶稣的爱呢他真的是怎么样长阔高深的，长阔高深。那耶稣为什么要为教会啊？为什么要为女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呢？因为呢，女人比较软弱，女人比较软弱啊，所以呢，比较刚强的他要担待软弱的啊，比较刚强的呢，他要担待软弱的。好，我们来看圣经，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马太福音八章的十七节，好，奉主耶稣圣名读经。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担待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啊！感谢神，耶稣呢代替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啊！你看女人啊，女人就是比男人软弱啊！你看从这个肉体上啊，男人呢都是比较强壮的啊！你看这个做士兵的、做战士的啊，这个男人呢比女人呢强壮多了啊！那你看这个体质上啊，无论是体力，还是说这个脑力，实际上呢大部分都是男的比女的呢强壮，你看很多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是男的，男的比女的多很多，运动员，你看这个体力上来讲，男人的指标跟女人的指标不一样，是吧？你说百米冲刺还是说一千米的马拉松的，男跟女的都区分开。为什么要区分开？你不能用男人的标准来衡量女人啊，对吧？你男人几秒钟，你要求女人也几秒钟，不行的。为什么？因为体质上不一样，体质上不一样。那耶稣呢？他来代替我们的软弱，人的软弱就是什么？罪，在罪之下，人就是弱小的，人被罪恶所胜，被情欲所胜，没有一个义人啊，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呢，就来告诉我们，世上的人真的软弱，世上的人都是软弱的，他都是软弱的。所以耶稣他是男人啊，他来代替我们的软弱。好，所以你看在旧约当中经常说什么西安的女子啊，好，西安的女子啊，他不是单单讲说以色列那些女子们而已啊，他是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叫做什么女子，你都是女子。为什么是女子？因为你软弱，对吧？你是软弱的。那神看我们教会也是女子，为什么？ 因为我们教会都是软弱的，这个不是说教会的姐妹才是软弱的，教会里面的弟兄也一样，我们都是在罪恶之下，我们都被情欲所胜，我们都犯罪得罪神，亏缺神的荣耀，这就是软弱，这就是软弱。但是耶稣他是男人，他来担当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什么疾病啊？实际上今天人软弱就是一种病啊，人家说病态亚健康，是不是？那个人他在罪恶里面，所以呢人啊他会软弱，他会生病的，他会生病。所以你看现今的世代越来越危险，现今的世代呢道德呢越来越败坏，所以你也看到说现今这个疾病啊也越来越多啊，层出不穷啊，各种各样疑难杂症比以前真的是多很多啊，多很多啊。你说这个癌症现在已经也是头号危险的，心血管疾病也是头号疾病，你看心血管，现在心血管疾病是成为世界上发病最多死亡率最高的一种疾病，心血管心啊，是吧？人的心出问题啊，心出问题啊，所以人啊他都是在罪当中，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一种提醒啊，借着这种外在的外征的表现就来提醒我们人啊。你看像有些人他瞎眼，是吧？那旧约当中耶稣医好一些瞎眼的，实际上就是要告诉我们世人啊，我们人都是眼瞎的，我们需要有耶稣这种属灵的智慧，好让我们成为有眼可以看得见的，我们可以望见天国，我们可以望见我们看不见的这个美景，为什么呢，这不是单单说眼瞎的问题啊，而是说什么我们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啊，我们就是还活在这黑暗当中啊，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啊。所以用物质界的这种反应，来反映出灵里面的匮乏，属灵里面的匮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缺陷，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缺陷。那耶稣他很有担当，他很有责任，他很有责任，所以呢他也是尽忠啊，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在神的家中尽忠，你看摩西怎么尽忠，神叫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好，他就去带。刚开始他也很不愿意啊，但是他不得不啊。好，就像保罗说的，我不管怎么样，我也得去啊，因为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我不去我就有祸了。好，你看他刚开始他不去啊，他就有祸了。摩西他不去带领以色列人，神就要惩罚他了。啊，后面他怕了，他怕神生气嘛，他就赶紧去啊。那我去啊，那我去做啊。你看他真的在神的家中尽忠，摩西怎么尽忠？你看这些以色列百姓就像小孩子一样，天天吵着要吃 要奶吃，天天吵着，天天吵着闹着，是吧，就像小孩子一样，以色列人 几十万的人口，竟然呢天天呢为了这吃的喝的，还走路的困难啊，天天来跟这个摩西吵啊，像小孩子一样嘛，但是你看小孩摩西怎么样呵护着他们啊，你们累了对吧，他要求神啊，降下玛拿，求神啊这个预备这个鹌鹑啊，求神啊这个磐石出水啊对吧，他就要去好像人家说的要找要做饭给他吃，找水给他喝，像呵护小孩一样，来呵护，有好几次的悖逆试探，以色列人好几次的悖逆试探，摩西怎么说，神啊圣宴可以的话把我的名字涂抹嘛，也不要让这些以色列人，倒在这个旷野当中，让你的名呢在世人当中呢，被嘲笑，你看让人家说你看你有本事带领他出来，但是呢没本事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那你看他那种心思就是怎么样，要尽到他这种带领以色列人的这种职分，很有这种心啊。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的保罗也是如此啊，保罗他为教会，他说为教会怎么样痛哭流泪，痛哭流泪，神啊耶稣呼召他出来传扬福音，耶稣呼召他出来传扬福音，他就立下心志，他说我要把福音传到没有听过的地方去，别人没有听过的地方去，心志不小对吧，实际上为什么会立下这样的心志，因为他也是要尽忠， 他也是想要说我要尽忠的，哦，他不是要宣扬自己的名声。哇，我保罗的名声在外邦当中比你彼得的名声还大，啊，比你雅各的名声还大，比你约翰的名声还大，不是的，他是要尽忠，因为呢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啊，福音没有传到地级，他觉得有愧啊，他觉得有愧啊，我既然是外邦的使徒，那我就要传到外邦啊，哪里才是外邦啊，直到地级啊，那我还没有做到，我要努力去做，啊，我要努力去做，我要把福音传到别人没听过福音的地方去，啊，所以你看他的心智很好很美好，为什么？因为他也要尽职啊，他要尽职啊，有尽职才会尽忠啊，你没有尽职你就不尽忠啊，对吧？你说你做一个员工你都没有尽职，你怎么说你尽忠，对吧？你就忠不了啊，哦，你这个责任你这该做的事情你都不做，哦，你说你要尽什么忠，哦，你做不到的，啊，所以圣经说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哦，为什么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因为他会按照主人的旨意去做，哦，旨意去做，他就是做什么仆人的本分，仆人的本分，哦，仆人啊，这是一种责任，哦，你做仆人啊，是一种责任啊，哦，让我们做仆人的责任去做的话，就是在尽职啊，哦，尽职啊，哦，所以耶稣他做男人他在尽职，哦，他爱女人完全的爱，对吧？他全身心的爱啊，哦，所以舍己的爱啊，哦，舍己的爱。所以我们今天包括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哦，男人跟女人这个夫妻啊也是如此啊，哎，我们做男人的呢我们爱女人，哦，这个要爱女人啊，哦，因为呢这是我们的职责啊，啊，那 有些人他就说我为什么，哦，我为什么要爱对方啊，对对方啊他又不可爱，哦，对方还经常跟我吵架，哦，我为什么要爱他呢？首先呢，你要知道说你作为男人你有男人的职责，好，那作为女人呢也有女人的职责，好，你看像教会，好，教会他作为女人他也有女人的职责啊。我们来看圣经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二十二节，218页，好，我们一起来读经。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全体教会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好，感谢神啊。那耶稣做丈夫做男人，他是教会的头，他凡事呢，你看什么叫头，哦，我们会经常说某某人是什么什么的头，对不对？那既然做头你要做榜样啊，耶稣在凡事上给我们做榜样，对吧？真的是凡事上给我们做榜样，他自己背十字架，他叫我们以后也要跟他一样背十字架， 他不是说你们去背十字架吧，我自己不用去受苦，没有的，哦，耶稣亲自，耶稣背十字架，哦，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好，流血牺牲啊，好，流血牺牲啊。耶稣呢，他，你看他告诉我们是要柔和谦卑，他自己做柔和谦卑的样式啊。好，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只是说说而已吗？好，我们从四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原型举止啊，都是真的是柔和谦卑，真的是柔和谦卑啊。对于那些贫穷的，对于那些患难的，对那些软弱的，对那些忧伤痛悔的人，你看耶稣是什么样柔和谦卑的来对他们说话的，他有没有显示出很嫌弃，有没有显示出很厌烦这些人啊？你看多讨厌啊，你们这些人怎么礼教不改啊？门徒嘛，门徒也是经常经常的这个犯错啊，门徒呢也是经常的啊这个不明白道理，但是耶稣他也是显出他的柔和谦卑啊，而且是忍耐啊，真的是忍耐在教导啊，真的也是在忍耐在教导。所以耶稣他在凡事上他给我们做榜样，所以他就是头啊，他是头啊，然后呢他做男人他的职责他也做到啊。那我们做女人的，你看他说什么呀，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做女人的职责是什么呢？你就是要顺服，好，就是要顺服真理啊， 顺服正道啊，好，你要听他啊，就是听这个头的话，是吧？所以呢，做你人的呢，他就是做到了。好，你教会呢，如果你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你就会得福气啊。哎，你就会去得福气啊。好，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到说教会，好，有些教会得福气，好，就是因为什么？听从神的话，你听从神的话，好，你就得着平安啊。好，你就会得着平安。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在传扬的是福音，什么叫福音？是有福气的。好，如果能让人家说你听到福音没得福，那就很奇怪啦。你听福音没得到福，好，那有人啊，他可能用物质的来衡量。哎，你们不是信耶稣吗？你信耶稣不也生病了吗？你不是说你们得福了吗？福在哪里？这个福不是用眼睛可以看的，好，福气呢，每个人领受不一样啊。有些人确实有啊，医病赶鬼的有很多啊。有些人病鬼给鬼赶出去了啊，他身上的鬼出去了啊。有些人呢，他是身上的病好了啊，有些人他忧伤好了啊，他不再忧伤，他喜乐了啊。所以每个人他得的福不一样，好，你不能用说病有没有好来衡量说他有没有得福啊。啊，有人呢，虽然他还在生病当中，但是他因为领受福音，他心中欢喜快乐啊，他心中欢喜快乐啊。实际上他得着福是你不知道的，好，是你不知道了，所以你最好问他本人啊，对不对？你最好问他本人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福音就是要带给人家福气的。好，如果我们顺从耶稣，顺从真理的道，你就是会得着福气。好，你就会得着福气的，一定会得着的。好，这是凭信可以相信的。好，这也是一定会得着的。好，感谢神啊。那我们现在说的是男人呢，他是坚强的，好，女人他是软弱的，好，所以在夫妻当中，坚强的要担待软弱的，好，坚强的他要担待软弱的。好，我们来看圣经罗马书的十五章第一节，罗马书的十五章第一节，罗马书的十五章第一节。罗马书的十五章第一节，181页，罗马书的十五章第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好，你看在夫妻当中，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好，基督他作为男人，他不求自己的喜悦，好，他为了你人啊，他要钉死十字架啊！如果为了自己的喜悦啊，不要上了，好痛苦啊！十字架真的太痛苦了。耶稣在克西马尼的时候祷告，你说什么？你看耶稣说什么？啊，倘若可以，能不能把这杯撤去啊？他也希望说不要领这杯啊，太苦了啊，对吧？但是他又说什么？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不求自己的喜悦。基督他是不求自己的喜悦，如果他求自己的喜悦，哦，他不用道成肉身啊。哦，他不用离开荣耀的宝座啊，来到这个世界啊，对吧？他不需要做仆人的样式啊，哦，他不要做仆人的样式啊，哦，但是呢，他是为了得着我们的喜悦，哦，为了让我们喜悦，哦，为了担待我们不坚固人的软弱，哦，不坚固人的软弱，所以他来了，哦，他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做丈夫的，你神造你就是比较刚强，好，所以神造你比较刚强，那你就要担待软弱人的软弱，对吧？你要为你的妻子啊，好，为你的女人啊，好，你要让她喜悦，让她快乐啊，好，你要担待她的软弱，好，担待她的软弱，好，感谢主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啊。好，你看比如说啊，可能妻子啊，现在很多都是双职的，双职工的嘛，这个妻子跟丈夫都是上班的，好，那晚上回来了，你看很多的妻子呢，反而呢比丈夫刚强，哦，所以呢妻子很多又要做家务，又要照顾小孩，又要喂养小孩，你看他也是不求自己的喜悦啊，啊，那丈夫回来了，他比较辛苦，他休息一下吧，是不是？哎，他就反而成为什么？成为刚强的人啊，好，哦，刚强的人啊。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哦，这个职分本来是要给我们男人的，对吧？如果男人你回家看到，哎， 那你的妻子不要软弱哦，那我来帮你哈。好，大家都一起上班呐、啊，你上班，他也上班呐、啊。你会啦、啊，你会累，他不会累吗？他也是会累的。好，那这个时候不是讲说，哎呀，谁比较啊，谁比较那个啊，比较不愿意去做的，那就不要去做哦。不是的，这个时候不是谁愿意不愿意的，这个时候是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求自己的喜悦。你如果要求对方的喜悦，那好，我帮助他，好，我愿意帮助他，那你这个时候你就是刚强的，啊，你是不是刚强的？啊，就好像什么士师时代的时候，士师大部分都是男的，为什么士师大部分都是男的？因为神造男人，男人有他的责任，你要刚强，对吧？好像说神造男人在家里面，他就要当主嘛，对不对？啊，所以人家会说一家之主就是这个男的嘛，啊，你这个男人你就要有担当啊。但是有时候发现说你不担当啊，好，如果你不担当怎么办？你不担当，那就由能担当的人来担当啦、啊。啊，所以在士师时代里面有一个士师啊，反而不是男的，是谁？是女的。啊，底波拉。啊，这个底波拉他当时他也不愿意出头啊，他也是说什么？那好，你可以啊。啊，他跟这个啊，他这个跟这个一个弟兄讲啊，你这个弟兄他啊，他能够带领打仗啊，他说你去打、啊，对吧？他说不行啊，靠我是一个人不行啊，你一定要跟我去啊。啊，底波拉你一定要跟我去啊。啊，他说。他说如果我去了他说你如果让我去啊，这个底波拉这个姐妹他就说啊，你如果让我去，那你就比较没荣耀的啦，对吧？他说没关系啊，啊，他说没关系，那好啊，那你既然没关系，那就去啊，对吧？那就去了。所以呢，那当时去的时候，你看这个士师底波拉，啊，他就是比较，在当时呢，他就比较有威望，啊，当时他就比较有威望。所以呢，你是坚固的，你没有担当起软弱人的软弱，那你就成为什么软弱的人，啊，软弱的人，啊，所以你看哦，今天有一些姐妹反而什么比弟兄还要刚强。好，还要刚强。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来比说啊，谁比较那个软弱哈，啊，谁就应该要做什么？好像说啊，有些人在说，哎呀，这个姐妹这个料理家务是应当的啊，对吧？好，本来也有分工嘛。啊，有些人就说，那男人呢，他应该要做事业啊，他应该要在外面积极的去赚钱。好，那姐妹呢，啊，应该要料理一下家务，是吧？你要去料理家务啊。哎，但是呢。你看社会的改变，那人的这种分工也改变了，好，也改变了。那两个人都上班，请问回来家务谁做？这个时候谁做？这个时候就是看谁是坚固的人，谁就要去做啊，对吧？你比较有体力的人，你要去做啊，好，比如说谁身体比较不好哦，那当然我们要照顾他一下，好，他照顾一下，哪怕是妻子他身体不好，那你丈夫你比较坚强，你要去做啊。哦，你不能还这个时候还要求他去做，他都已经身体不好了，你还要求他做什么？哦，你坚强的坚固的人，你要去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啊。所以不是说，哎呀，这个饭就一定要是姐妹去做，还是说一定是弟兄去做？这看小孩的事情一定要姐妹去做，还是弟兄去做？事情不是说事情它没有分贵贱的，事情它是没有分贵贱的，啊，分的是什么呢？分的是谁是刚强跟不刚强的，对吧？比如说抬这个桌子这么重啊，那弟兄你比较有力气，你去抬啊，啊，那弟兄抬不起来，那当然两个人去抬啊，你不能说弟兄也抬不起来，然后你说弟兄你不是弟兄吗？你不是要一个人抬吗？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在家庭里面的这种关系啊，让男人跟女人分别各自有承担所相应的职分。好，那人在家庭里面，你就应当承接起职分来，好，承接起职分来，不要以为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为什么要去做？啊，好像说我们很多的小孩子哈，好，你看我们很多的小孩子在家里面，好，养尊处优啊，我从小都没说做什么家务事的、啊，对吧？那这个家务事跟我什么关系呢？实际上不是跟你没关系，是你没有去做。啊，是你没有去做，你没有承担相对应的职分。那我们再来说家庭里面的第二种关系啊，就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啊。 好，耶稣呢，他作为什么？神的爱子，神独生的子，他做子的关系啊，有子才有父啊，有父才有子啊，啊，这种关系啊，你看为什么神要说天父啊？我们为什么要叫神是天父啊？因为有这种父子的关系啊，有这个父子的关系啊。好，耶稣为什么要自称是子啊？因为呢，他是神所生的啊，他是神道成肉身啊，是神在肉身显现啊，是神在肉身显现啊，所以有子才有父啊，这是一种关系啊。你想想看，一对夫妻如果没有生小孩，他能叫做爸爸妈妈吗？没有机会做的，他没有机会做的，因为他没有生小孩啊，哦，没有生小孩就没有这种关系啊。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哦，在社会当中都有这种关系，什么关系？父子的关系，父子的关系。耶稣作为子的职分，啊，子的职分是什么呢？子的职分就是要听父亲的话，儿子呢，儿女呢，就是要听父亲的话，这是做儿女的职分，啊，儿女的职分，啊，你看耶稣是怎么听话的？耶稣啊，真的是顺服至死啊！我们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二章第六节，六到八节，221页，221页，二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经。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感谢神。那你看，做子的职分，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啊，他本来就是神啊，但是因为救恩的缘故啊，所以他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啊。这个时候就他就不以自己跟神是同等的，既然他是人子啊，是有这种人的肉体嘛啊，所以他不以神为同等，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啊，人的样子啊，这是奴仆的形象，所以人是神的奴仆啊。啊，人是神的奴仆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主人啊。啊，然后呢，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耶稣他的顺服是顺服至死啊。啊，你看有人顺服至死的吗？对吧？什么叫顺服啊？就是孝敬嘛。啊，你看为什么神要立下诫命，第五诫？当孝敬父母，对吧？孝敬就是叫你要顺服啊，你要顺服父母啊。好，实际上就是耶稣给我们做榜样，耶稣呢孝敬天父啊，耶稣孝敬天父啊，顺服至死啊，真的是顺服至死啊，给我们做美好的榜样。你看做儿子的职分，他就要听父亲的话，他就要听啊，啊，哦，你不能不听啊，对吧？哦，这个职分你要去做啊，哦，你要去做啊。所以呢，耶稣呢，他凡事上他听从父的话，所以耶稣说，我讲的话不是自己说的，是住在我里头的父说的啊。他说把我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说出来啊，啊，说出来啊。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讲的话也不是自己说的话，是圣灵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啊。啊，你说你听见圣灵对你说过什么吗？哈哈，是你今天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圣灵在对你说话，因为圣灵他就是真理的灵啊。好，哦，所以你不要说，有啊，哪里有啊？你有听到耶稣神对耶稣说什么话吗？比较少听了哈，因为圣经里面记载哈，偶尔神才发声对耶稣说嘛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哈，讲了两三次嘛哈，啊，有两次嘛哈，讲了两次。好，那其他的你有听到天父对神说什么吗？看起来好像没有，对不对？实际上是有的，是有的。今天圣灵对我们说什么？今天圣灵把他所听见的跟我们说了，你知道吗？跟我们说了，他跟我们说什么？跟我们说，洗礼就是耶稣的宝血， 跟我们讲洗脚礼就是能洗去我们的罪，不然你以为你怎么知道？旧约里面，新约里面，耶稣说你们当下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当下不知道，当下不知道的，但是后面怎么明白？你明白道理就是圣灵在对你说了，圣灵把他从耶稣那边听到的说出来了，跟你说了，不然你怎么知道洗礼能赦罪？不然你怎么知道说洗脚礼能赦罪？不然你怎么知道说吃耶稣肉喝耶稣血是怎么吃怎么喝？你也不知道啊，吃圣餐就是吃耶稣肉喝耶稣血啊，你也不知道说圣灵是什么，真理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唯独圣灵让你知道，圣灵让你知道就是圣灵告诉你啊，圣灵告诉你啊，你看圣灵也是耶稣差来的啊。如果要把父子圣灵如果说成什么啊，爷爷啊，爸爸孙子，是不是看起来好像是三代人的关系嘛，对吧？一代差一代嘛，第一代差第二代，第二代差第三代嘛。而、那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啊，你看圣灵他也是完全听从耶稣的话，好，完全听从啊。我们今天也是在家庭关系里面也是如此啊，你做儿女的你要顺服 父母亲啊，你要顺服啊。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感谢神。那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对吧？要孝敬父母，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什么叫做在主里听从父母？好，你就是你要在你要进入到真理里面去，好，你要在真理里面听从父母，好，你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好，你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你会得福的，你会在世长寿的，你会在世长寿的。你看耶稣给我们做榜样，耶稣他顺服至死，他长寿。耶稣神把他升为至高，对吧？我们看腓立比书的二章第九节，二章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看，你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耶稣得大福，得什么福？神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大权柄赐给耶稣啊，所有的一切权柄赐给了耶稣啊。神使耶稣长寿，什么长寿？永远的生命，永远当王啊，是吧？永远当王啊。所以呢，永永远远啊，永生在神里头啊，在耶稣里头啊。所以神的应许都不会落空的。你不是说啊，哪里有啊？谁长寿啦？啊，谁有福啦？好，耶稣就是最好的榜样。好，耶稣最好的榜样。你看那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对吧？以撒他也是很孝顺啊。好，当以撒是个少年人的时候啊，这个亚伯拉罕要把他献祭啊。啊，你以为以撒不知道吗？以撒是一个少年人，圣经的少年人他不是五六岁的小孩子哦。圣经上说，大卫是少年人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打熊跟狮子了。少年人是什么？十七八岁了。啊，那个约瑟少年人的时候被卖埃及啊，十七岁的时候被卖埃及，对吧？少年人他不是说五六岁小孩，他也是十七八岁了，哦，已经大概知道了。而且十七八岁他是很灵巧的，虽然力气上可能没有那成年人和中年人那种强壮，但是呢也是很灵巧的。你看以撒他知道亚伯拉罕要献祭，却没有祭物啊，走到后面把他捆绑起来。哦，你以为他不聪明吗？以撒很聪明的，不是不聪明的人啊。好，哦，所以有些人说这个是不是傻乎乎的，那都被绑了都不叫啊。哦，是不是？不是的。哦，不是的。他知道他的父亲啊是爱他的，他父亲所做的有他的含义啊，是不是？他明白啊，所以他顺服至死啊。所以以撒他为什么预表耶稣？ 他就是顺服至死啊，他就是顺服至死，他就是那替罪的羔羊啊，他就是那替罪的羔羊啊。但是他当下他也不懂啊，他也不知道我就是义表耶稣啊，他哪里会知道？他也不知道哦。但是他反而他就是顺服。所以我们今天你看一个家庭里面，儿女们如果孝顺啊，哎，这个家庭他就会兴旺。好、哦，人家说啊，这个家和万事兴，对不对？那你看这个儿女们，他孝顺，好、哦，他顺服父母亲的话，哦，那这个家庭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什么，各按各职，啊、哦，各按各职，啊、哦，然后呢，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哇，就非常好，人家觉得这个家庭是有爱的，好、哦，有爱的。所以你看中华的5000年的传统来都告诉我们。好，这个儿女要孝顺，好，这个孝道是我们中华的美好的传统。为什么？这个也知道说，这个家庭里面这种孝顺呢很重要。哎，你没有孝顺，这个家庭真的是没办法立足啦，真的是没办法立足啦。好，晚辈如果不孝敬长辈，那怎么办呢？好，这个年老的都忧忧愁愁啊。你看这个啊，这个利百家，好，利百家在年老的时候，他的儿子以扫娶的外邦的妻子，哦，让他很烦，他就觉得很烦啊。为什么呢？吵吵闹闹的啊，整天吵吵闹闹的，让他觉得很烦啊，觉得怎么样，活得这没意思啊，他就觉得活得没意思。所以他就要求他的第二个儿子，你坚决不能再娶那个地方的人了啊，你不能再娶那个地方的人了，你一定要到本族本家那边去了，不能在这个地方再找了啊。感谢主啊。所以说让我们看到说家里面的第二种关系，你看为什么在新约的当中就不再称以色列的女子了呢？对吧？为什么神称我们为儿子了呢？啊，不是说男人受洗以后就是神的儿子，那女人受洗以后他就是女儿，但圣经也没这么说。为什么他就成为儿子了？大家都是儿子的身份了。我们看罗马书8章15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175页，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嗣啊，感谢主。那为什么说我们受的是儿子的心啊，呼叫阿爸父呢？哎，因为我们呢，就是受洗水灵重生以后啊，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那我们呢？你看为什么圣经会经常会说是父子的关系啦？因为呢，要让你做像男的一样刚强啊，像男的一样刚强啊。所以你得着圣灵呢，啊，是成为男人一样，啊，是很强壮的，不再像女人一样是柔弱的，啊，是柔弱的，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告诉我们呐，啊，你看他说为什么说变成男的？哦，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2章11节到12节，245页。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啊，称他们为弟兄，对吧？不再称姐妹啊，那不是说真的没有姐妹，而是说我们水灵同生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像弟兄一样刚强，要刚强，因为圣灵会给我们能力，圣灵会给我们权柄，好，哦，做弟兄，好，哦，像弟兄一样刚强的，好，哦，有权柄的，好，哦，感谢主啊。所以说神啊，让我们在这个职分当中，哦，让我们做这个儿子的职分，哦，做儿子的职分啊，哦，你看耶稣他是神的这个长子啊，哦，让我们也是神的儿子啊，哦，让我们也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呢，我们呢跟神的这种关系呢，哦，真的是非常的亲密，哦，是非常的亲密，哦，那我们要怎么样各按各职？圣经里面的各按各职，哦，在肢体当中的各按各职啊，哦，就是在家里面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职分在做事啊，哦，比如说在家里面有谁啊， 有哥哥姐姐啊，弟弟妹妹啊，对不对？那你做哥哥有哥哥的样式啊，做妹妹有妹妹的样式啊，各按各职啊，每个人都动起来啊，都做起来啊，啊，那谁是哥哥，谁是妹妹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二十八节，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二十八节，194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神在教会中，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义人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啊，感谢神。那神在教会当中所给弟兄姐妹的这种属灵的恩赐有所不同，有所不同啊！你看，第一使徒，第二先知，第三教师，为什么是第一、第二、第三？因为有次序啊，就好像在家里面啊，我们生小孩，第一个生的，第二个生的，第三个生的，对不对？它是有次序的啊，它不是多胞胎的。他不是多胞胎了，一次性生出来，哪怕是多胞胎生出来了，也要按次序啊，一个一个，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的哈，要按次序的。好，那在神的家中，当然没有性别之分的哈，不是什么哥哥、弟弟、妹妹的哈，而是什么呢？按照属灵的恩赐造就的不同啊，他是按照属灵的恩赐的造就的不同。为什么第一个生出来的不是医病赶鬼的呢？对吧？因为呢，医病赶鬼不是建立在真道上面啊，啊，神迹呢，有神迹啊，它不是说有神迹就有真理的，啊，真理它是基石啊，真理是基石啊，是房角石啊，对吧？耶稣是房角石啊，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所以真理它就是房角石啊，啊，使徒和先知传讲的就是根基啊，为什么使徒和先知传讲的才是根基？为什么不是教师传讲的是根基，而是使徒和先知？因为使徒和先知承接的是传扬的是真理，他传扬的是真理，就是告诉我们真理才是房角石，真理才是根基，好，告诉你的谁是根本，好，谁是根本，真理才是根本，好，当然真理是借着人传的，好，你不能说那真理才是啊，那这个使徒保罗他们都不算什么，当然他们不算什么，但是他们传真理，他们就不是算什么了，他们就是算使徒了，好，他们就是有权柄有能力的，好，那当然不是在人身上，而是什么？圣灵在他身上有这种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啊。经常有人说啊，那神不兴起你也会兴起别人啊，没有错啊，神也会兴起别人，但是现在神用的就是他啊，啊，你不能说没有摩西神也会兴起其他人啊，也没有错啊，但是神用的是摩西啊，对不对？那神用的是摩西啊，那我们就要承认摩西所带领的，哦，你要承认他所带领啊，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对的，所以有些人来反驳摩西啊，你凭什么带领以色列人？你凭什么做我们的领袖啊？所以有人就起来反抗啊，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啊？那摩西也很谦卑啊，他就说啊，愿我们在神面前啊，我们来啊，对吧？你拿你的香炉，我也拿我的香炉啊，我们摆在神面前啊，神悦纳谁，神就收起谁的祭物嘛，是吧？神就悦纳谁的所献的香嘛。哦，那谁不悦纳谁，那就让那个人啊，地开了口把他吞灭了吧，哈，哦。结果呢，那些反抗他的人就被地吞灭了。哦，为什么这样子？你不能藐视神的功能，对吧？你不能藐视神啊。哦，你藐视神的功能就是藐视神啊。那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各种的恩赐，第一使徒，第二先知，第三教师，其次是行义人的，好，让我们得救的是神的道，好，因为他们传讲的是神的道，好，你说神迹奇事、义人啊、恩赐啊，这些都是全能啊，神的全能，好，神迹是神的全能啊，对吧？你说让这个人病好了，让这个人鬼出去了，这是神的全能，好，神的全能，好。那我们当然听的是真理，领受的是神的全能，但是你不能否认的是神借着功能在做事，神借着功能在做事啊，啊，谁才是神的功能？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功能，你若尽到你的职责，你就是神的功能， 因为我们都是耶稣身上的肢体，肢体都有功能的。哪怕我这个皮肤一直在这边，我都什么都没动，你就是在做皮肤的工作，是不是？你至少有抵御病毒啊，这个皮肤也能够抵御病毒啊，是吧？如果你今天这个皮肤有破口，病毒入侵啊，被感染，你这身体再灵巧也没用啊，再强壮也没用啊。哦，病毒一进去，你这个强壮的人很快就淹掉了，也没用啊。所以呢，我们今天都是耶稣身上的肢体，我们要各尽其职，各尽其职，就是要求主耶稣加添我们属灵的恩赐，按照我们属灵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好，来彼此服侍。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个腓力哈，他在传福音，腓力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啊，他跑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好，然后撒玛利亚人很多人领受了神的道，也受了洗，诶，结果呢，没有一个人受圣灵，没有一个人受圣灵，那怎么办？这个彼得跟约翰听到了哈，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结果呢，没有人受圣灵，他们就跑过去了，蹭蹭蹭的跑过去了，啊，就帮他们祷告求圣灵，诶，真的很多人就受圣灵了。你看，这种就是什么恩赐彼此服侍，恩赐彼此服侍啊！你彼得能不能说？腓力，你到处去传福音，你有没有经过我同意？你传福音就传啊，你还给人家洗礼，你洗礼有没有经过我同意？哈，有这样问过吗？从来都没有。保罗有没有问罗马教会？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罗马教会是弟兄姐妹从耶路撒冷 分出去以后到处去传福音建立的。保罗有没有问谁来谁传给罗马这个地方的人有没有经过我同意？我是外邦的使徒，我有没有同意你们去那边洗礼啊？从来都没有。反而保罗说什么？我愿意到你们那边去，我很希望去你们那边干嘛呢？帮助你们啊，啊，帮助你们啊，让你们得着更多属灵的真道。好，啊，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说什么？我心里面真的是很怀念纪念你们，我甚愿能够有机会到你们那边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你看人家说的是希望我到你们那边去是能够帮助你们的，让你们信心坚固，让你们道理上长进，让你们爱心增加，哦，是要让你们得益处的，不是说整天，哦，是要来给人家辖管的，他是要让人家来得益处的，得益处的。所以今天教会跟教会之间也是如此啊，对吧？今天跟教会教会跟之间也是如此啊，我们就是要让他得建立，帮助他建立，不是来辖管他，哦，来辖管他，哦，他是谁传的？他谁传的无所谓啊，关键是听到是真理的道啊，对吧？他洗的也没关系啊，只要是圣灵做见证，洗礼就有功效啊，对吧？哦，他是怎么受圣灵的也没关系啊，他在家祷告受圣灵的，谁按手让他得圣灵的也没关系啊，反正他得到圣灵我们都开心啊，对吧？那个福音是到底是谁去传的？谁去传的没关系啊，关键是福音传开了我们都开心啊。所以你看保罗他的心胸就很宽广啊，他说什么？有些人传福音是纷争结党啊，为了纷争结党的传福音的啊，那有些人真的是像保罗一样，是为了让为了辨明福音啊，是为了把福音广传的啊。但保罗说什么？那没关系啊，反正福音传开了我就很开心啊。当然那些纷争结党的人可能会受那些纷争结党的那错误的道理的影响，那保罗肯定要想方法去帮助他们的啊。你看那个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谁先在那边牧养的？亚波罗，对吧？圣经说亚波罗在以弗所那一带的地方在讲解圣经了。那保罗过去有没有告诉他们说啊，你们受那个亚波罗的传的道理是不对的？没有这么说啊，哦，人家亚波罗他也是把他所知道的在讲啊，哦，那他讲的不全备嘛，哦，那不全备没关系啊。保罗他说什么？他说哦，那你们受圣灵了没有？他说没有，也没听过。哦，保罗有没有说哎，那个亚波罗真笨，都不懂得讲这个圣灵的道理啊，哦，你看长那么久没有一个人受圣灵，没从来都没有指责别人，对吧？保罗他也没有指责别人啊，哦，那你们没有圣灵没关系啊，那想想什么原因呢？可能是洗礼不对啊，哦，那以前你们受的是约翰的洗啊，哦，保罗有没有说你们不对啊？保罗也没有说你们不对啊，反正说什么你们受的是悔改的洗，对吧？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你们要受那个将要来的耶稣 那是赦罪的洗啊，再来洗啊，要洗啊，洗这个赦罪的洗礼一次啊，就受圣灵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说教会当中我们各个肢体哦，我们真的是彼此扶持，彼此相助啊，真的是在彼此扶持彼此相助当中啊，真的是在彼此扶持彼此相助当中，这样子呢就是怎么样让身体能够渐渐增长。身体啊，身体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吧？好、哦，教会是神的家，好、哦，教会是你的身体，你的家是你的身体啊，好、哦，家是你的身体啊，你的家要怎么增长？你的家要怎么样更好？更好，你就要大家都要各尽其职，做丈夫的要做丈夫的职责，做妻子要做妻子的职责，做儿女的要有做儿女的职责，好、哦，你要去各尽其职，你要去做。啊，你要去做，啊，要互相的去扶持，啊，这样子呢才会更加的美好，啊，不是说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去做，啊，妻子坐在那边等着丈夫去做，啊，听说有个地方都是丈夫做的比较多，啊，妻子经常在那边打麻将，啊，你看，一旦没有各尽其职，就会出问题，家庭就会出问题，啊，有些呢丈夫很勤劳，结果呢妻子没事干打麻将，打着打着可能输了很多钱，输了很多钱。啊，你看丈夫赚来的钱打一打都没了，丈夫都在那边哭了流泪了，是不是家里就有问题了嘛，是不是啊？做儿女的不孝顺不听父母的话啊，你看小小年纪呢可能就搞点坏事啊，那你看做父母的就会伤心，就会伤心，那这家庭里面就会出问题啊。所以真的是我们都按照神的规矩啊，圣经告诉我们凡事都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啊，按着次序行，神给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跟世上的人都产生一定的关系，那我们有关系就有职责啊。你去上班，对吧？你到了这家公司，你去上了这个班，那你就跟那个老板成了这个主仆的关系了，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了。你来上班，你是当仆人的，你不是来当主人的，你们变成来骂老板，来批评老板，那老板绝对给你开除了，跟你没关系了，那你要尽到你的职责啊，你做员工了，你要员工的职责啊，你要去做啊，把分内的事情要做好啊，对吧？你要做好啊，甚至要为这个为老板来思考啊。我们来看看圣经哈，我们来看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二节，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经。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好，我们做仆人的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要从心里面来存心敬畏主，像服侍耶稣一样来服侍别人啊，好，服侍耶稣一样服侍别人。所以呢道理都是相通的，道理都是相通的。好，耶稣希望我们作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啊，对吧？你要尽忠尽职啊，好，那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是这样子啊。好，你今天做单位上的仆人，好，也做这个国家的这个仆人，我们做一个公民嘛，好，公民你也是要诚诚实实的啊，做一个良好的公民啊，那国家的制度我们要遵守，哎，这个制度我们也是要遵守的，好，我们也要为国家祈求平安的啊，国泰平安嘛，好，让大家呢都能够和睦相处啊，好，这个社会稳定啊，好，让大家呢都这个环境呢真的就改变。你看以前这个农村啊，这个卫生条件很糟糕，你看我们国家越来越富足了，那人的这种生活环境呢也越来越好了，哦，现在想想以前的那个真的是又脏又臭，哦，是吧？那现在想想来，真的是好美好啊，我说越来越美好的。所以那人啊，他如果各尽其职，你会成为美好，真的会成为美好，哦，在神的家中也是如此，哦，在自己的家中也是如此，在这个社会的大家庭里面也是如此。好，所以感谢神哦，愿神带领祝福。